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6日星期六，守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圣座新闻是介绍教宗西班牙之旅。从福传到关怀移民，教宗在欧洲心脏地带的旅程。教宗梁十四世6月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圣座新闻是在一份公告中通知了这个消息。随后阿纳尼总干事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陪同在场。公告指出，在融洽的会谈中，双方强调了圣座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如同圣座新闻是5月16日宣布的，教宗将于今年9月在法国进行睦邻访问的期间造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告写道，在本次会晤中，双方谈论了通过教育促进全人发展的必要性。此外，他们也谈及人工智能所提出的机遇和挑战，重申了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重要性。这是促进和平的绝佳途径。另外，双方也提及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需求。教宗梁十四世在西班牙的一些活动，已经有50万名信友报名参加。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6月3日在记者会上提供这个数据，开门见山地指出，连说都不必说，众人引颈期盼。普雷沃斯特教宗将于6月6日至12日在这片基督信仰传统悠久的土地上进行朝圣之旅。梵蒂冈发言人指出，这片土地是地中海中心不同世界对话的实验室，那里出过伟大的思想家，而且基督信仰文化底蕴深厚，在萨拉曼卡学校、经院神学与国际法在16世纪相遇，对每个人权利与尊严并发出反思。这片土地也是许多伟大圣人的故乡，例如十字架圣若望和阿维拉的圣女德勒萨，他们的思想与当今的困难时代产生共鸣。在西班牙，教宗将感受到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气息，与教会和政府代表举行会晤，并会见众多青年、家庭以及体育、文化和表演界的人士，其中一些人会在公开活动上演出。教会政治与文化对话的主题恰好是克服极化的工具，再加上 在伟大的人类通欲的光照下，对科技和人类进步的醒思。这一切将是教宗在西班牙23篇讲话的支柱，其中包括问候和讲道。在战争和冲突试图死灰复燃的时代，和平的主题自然不会缺席。在同一个轨迹上，在一个为武器的使用做辩护的时代，也会谈到解除武装的主题。布鲁尼如此强调，并进一步表示，在这层意义上，或许也会谈论西班牙教会的角色，以及更广的谈欧洲教会的角色。在西班牙和欧洲，教会在许多层级还有很多话要说，而且能在公共讨论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对于这样的教会来说，教宗梁将是个记号和动力。圣座新闻室主任提及捍卫生命的问题，尤其是最脆弱的生命。在此背景下，移民悲惨处境的主题也映入眼帘，并将在教宗前往加纳利群岛港口时达至高峰。那里近年来上演了人类和家庭的悲剧，成千上万人循着恶名昭彰的大西洋航线来到这里上岸。在加纳利群岛，教宗将要认识移民的历史，接纳他们的努力，并看到诸多圣善的传教士启程往全天下传扬福音的地方。教宗将首先抵达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那里也有接纳世界、向世界开放的历史。6月10日，教宗要在高迪逝世百周年的机会上前往圣家堂这个信仰象征意义浓厚的地方。布鲁尼指出，梁十四世将面向一群高度世俗化却基督信仰根基深厚的人，因此这是与子民的信德的相遇。与6月7日主日要举行的圣体游行这种民间传统紧密相连。当地人的信德没有被关在圣堂里，却在大街小巷前行。他们的信德充满了建设未来的生命力。在这个观点下，西班牙的青年等人将拥有广阔的空间。他们将听到意涵深远的话语，懂得与他们一起设想未来的话语。教宗此行要探访的地方丰富多彩，有政府机构、灵性场所或关怀中心，也有象征大西洋前沿的地方。教会与公众的幅度持续彼此交织。从这个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梁十四世在政府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面前发表他的首篇讲话后，就要立刻前往马德里郊外卢塞罗区，探访24小时问询和接待中心这个社会项目。正如马德里总主教科沃书记所观察的，教宗将通过弱势群体和人的边缘地带来进入这个国家。教宗此行的随行人员有圣座修会部副部长范达敏书记、圣座主教部部长杨诺内总主教、教宗赈济所所长马林德圣马丁主教。由于扎根中心有非洲法语区的移民，教宗将在那里用法语发言。除此之外，教宗所有其他的讲话都将用西班牙语发表。几名记者询问关于西班牙新闻媒体 多次讨论的一个主题。布鲁尼在回答时解释道，教宗也可能用加泰罗尼亚语说几句话。关于侵犯的主题，教会参与了多个预防和弥补的措施，目前并未安排教宗与受害者的私下会晤。教宗梁十四世即将于6月6日展开为期七天的西班牙旅行，前往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加纳利群岛。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在教宗出访前撰写文章，指出这是一次在欧洲心脏地带的朝圣之旅。教宗将在首站马德里与议会成员举行会晤。托尔涅利表示，在这个重要时刻，教宗将提醒众人，教会是以什么目光看待政治和公益事业的。这目光今天已经远离各种形式的侧翼支持，以及各种将基督信仰只当成私人活动的贬损。编辑主任进而解释道，这目光远离侧翼支持，因为教会为了活出自己并传扬福音，既不可以也不应该依附权势，建立任何最终会遮盖其使命的关系。这目光也不将信仰当成纯粹的私人活动，因为基督徒蒙召通过具体的努力为福音做见证，让社会变得更有人情味、更公正、更关心弱小。在极化和对立的时代，西班牙教会应当为多元中的合一做见证。谈到这里，托尔涅利问道，深厚的基督信仰传统塑造了当地社会的身份，但社会今天看似越来越世俗化，在这样的社会里，今天如何宣讲福音？这个问题要贯穿罗马主教的整个朝圣之旅。在巴塞罗那，教宗要探访宏伟的圣家堂，为献给耶稣基督的最高塔主持祝福礼。这个行程恰好蕴含了对此问题的可能答案，通过美的语言。编辑主任指出，教会始终通过艺术，尤其通过画面向所有的人发言。多个世纪以来，许多要理是通过湿壁画、镶嵌画和雕塑作品来传授的。圣家堂是加泰罗尼亚建筑师高迪活出其信德、发挥其才华的果实，它是这美的语言的有力典范。最后，教宗要前往大加纳利岛和特内里费，亲手接触移民所经历的悲惨处境。远渡重洋且幸存下来的移民敲响欧洲的大门，即使这块旧大陆往往无法以全面且有序的方法来应对这个紧急危难，让西班牙等面临最大风险的国家孤立无援。众所周知，方济各教宗早就表达了想要前往加纳利群岛的愿望，如今他的继承人要予以实现。去年十月，梁十四世在《我爱了你》宗座劝语中强调，在基督的爱以及他催促我们关怀贫困弱小、受苦者与做客的人的召教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在伟大的人类通语中，教宗要求采取一种不同的视角，以受苦者的眼睛而非以大人物的视野来看待世界。 以弱小者的目光，而非以权势者的愿景来看待历史。从寡妇、孤儿、陌生人、受伤孩童、流亡者和逃亡者的观点来诠释历史事件。因此，托尔涅利表示，在加纳利群岛这一战，我们接触到弱小者苦难的血肉，基督徒蒙召在这方面做出符合福音教导的见证，这同时也是敦促所有人负起责任的召教，即应当保持人性。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圣职人员、平信徒及献身生活者组成天主的子民教会。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诸圣的相通。如果请你凝视一面镜子中的自己，并缓慢地念三遍我是圣人，你会有什么感受与反应？是露出微笑，是露出怀疑和不信，或是频频点头？身为教会成员的每一位天主子民都被召教来跟随基督，走成圣的道路。我们说，教会是诸圣的相通。拿我们的身体举例，我们的身体虽有不同的肢体与功能，但这身体各个不同的部门都是相通的。这或许能帮助我们了解，以信友为肢体，又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是圣的，因为基督我们的元首是圣的。元首基督的功劳能通传给所有肢体，也就是天主的子民，而这种传递常是透过教会的圣事。教会是由唯一且统一的圣神所引领，教会所领受的一切益处都成为教会成员共同的资产。所以诸圣相通包含两种紧密相连的意义，一是神圣财富的相通，它包含五个共荣。第一是信德内的共荣，一项教会拥有的宝贵财富是信友的信德，也就是教会源自宗徒的信德。信友在教会内能做信德的共荣，对信友来说，信德是人生命中的宝藏。当我们分享彼此的信德时，信友的信德能更趋丰盛。第二是圣事的共荣，教会的每一件圣事都使信友合而为一，并使信友与基督结合，因为圣事的效果是属于所有的人的，而每件圣事都是神圣的联系。 第三是神恩的共荣。圣神为了建立教会，赐给信友特别的恩宠。圣神在每人身上所显示的恩宠，虽然不同，却都是为了全人类的共荣与好处。当一位教会成员分施他由圣神所领受的神恩时，他能帮助许多人成圣。第四是财富的共荣。基督徒应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视为要与众人分享的财富。基督徒有责任援助周遭有急需和物质匮乏的贫穷人。第五是爱德的共荣。就因为教会所有成员皆形成一体，当一个肢体受苦时，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当一个肢体蒙受尊荣时，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信友在爱德中的共荣，能减少罪恶，并帮助彼此成圣。在看了信友之间神圣财富的相通后，我们一起看看诸圣的相通包含的第二种紧密相连，是天上教会和世上教会圣人们之间的共荣。教会的全体成员可说是处在三种不同的状态中，一部分的基督门徒正走在现世旅途中，朝天乡迈进，一部分的基督徒已经离开此世，正在炼净中，而另一部分的基督门徒则在光荣中仰瞻三位一体天主的真貌，生活在天主的永恒生命之中。处在三种状态但形成统一奥秘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信友在基督内相互扶持、联系与带导，这是诸圣相通的第二重意义。从教会的初期，旅途中的教会就深深地体会到基督整个奥体的共荣，因而总以热忱与孝敬追念已故的人，为亡者献赎罪祭，使他们获得罪赦。我们为亡者所做的祈祷，不但帮助亡者，也使他们为我们的益处所做的代祷得以成效。所以我们都是天主的儿女，在基督内组成一个家庭。当我们因彼此相爱，因一起光荣天主圣三而共荣时，我们就是在回应教会亲切的召唤。现在要分享的是一个实际发生的故事。一位年轻神父有一年在复活节后的周一，带上他的滑翔翼去海边做他喜欢的滑翔运动。不幸的是，那天他才开始滑翔，不知为何他的滑翔翼出了故障，滑翔翼坠落海里，神父因而丧命。 两个月后，负责教堂青年会的一位修女梦到了神父。梦中，青年们聚在教堂的礼堂聊天，陪伴青年的修女正在礼堂讲台上和几位年轻人说话。突然，穿戴着罗马领的那位刚过世的年轻神父进了礼堂，欢悦地跳上讲台。神父伸手与修女打招呼，然而修女并没能握住神父的手。修女感到神父的手好似空气。神父委托那位修女传递一个信息给他年迈的母亲。为神父，那信息是如此重要。神父在请修女复述三遍后才离去。第二天，修女由睡梦中醒来，清楚地记得梦里的每一个细节，唯独记不得神父要她告诉神父母亲的信息。两年后，修女人决定写一封信告诉神父母亲他的梦。信中，他向神父的母亲道歉，因他没能记得神父要他转告母亲的信息。三天后，修女收到了来自那位母亲的信。信里，那位母亲说，谢谢告诉我你的梦。我知道我儿子要告诉我的是什么。自从我儿子去世后，我一直都处在极大的悲伤中。你的梦安慰了我。我知道穿戴着罗马领、满面笑容的儿子想跟我说，妈妈，不要难过，我很好，我在天国和天主在一起。我们死去的家人、亲友，并不是消失的无影无踪，他们仍然活着。在炼尽罪污后，他们要进入永生，和天朝全体圣人一起仰瞻圣善主。在日常生活中，你能体会教会的诸圣相通吗？教会的教导告诉我们，今天天国的圣人、炼狱里的灵魂及地上的世人，形成一个互相帮助、爱天主、敬天国、享永生的联系。想想看，从哪些方面你能体会这共融？今天诸圣的相通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玛利亚，基督之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